確認武漢實驗室掩蓋訊息，美國打擊行動出人意料。南非如果逮捕普京，後果好嚴重。北京葫蘆裡面賣乜嘢藥？網上搜索秦剛暴增，傳言未遭審，好唔尋常。專才大量流失，香港銀行業高薪搶人。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7月20日禮拜四，歡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在審查發現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做法不符合美國聯邦法規後，拜登政府已經採取措施，永久阻止中共當局嚴密管控的這個科研機構再接受美國政府的任何資助。白宮的這個行動事先沒有消息，但結果卻是嚴厲的，在關乎他發展的資金上將永久損失來自美國的免費午餐。請聽報導。
彭博社7月18日報導，美國在星期一7月17日通知了武漢病毒研究所有關暫停資助的決定，並在一份備忘錄中概述了阻止該實驗室接受美國任何未來潛在的支持計劃。2014年至2019年間，美國政府通過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 向武漢實驗室提供了140萬美元的資助。該研究所位於中國 COVID-19 病毒大流行爆發的城市武漢，它所獲得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資助主要是對新型冠狀病毒進行功能獲得性研究。一些專家和政要認為它是席捲全球的中共病毒疫情擴散的起源，儘管目前還未有管理機構做出明確的決定。6月拜登總統授權美國聯邦政府發布一份解密報告，概述了美國情報機構對於中共病毒起源的評估情況，並且指出美國政府繼續評估自然起源和實驗室相關起源仍然都是解釋第一次人類感染的合理的假設。而該報告確實披露，在武漢實驗室工作的多名科學家在2019年秋季發病，並且該研究所經常不遵守安全協議。有多份相關報告指出，在美國資助的項目中，研究新冠病毒的研究人員胡斌 Ben Hu 是最早出現症狀的中國科學家之一。胡斌的美國資助項目之一，研究動物病毒是否可以感染人類並引起大流行。另一個項目研究蝙蝠的冠狀病毒，這個發現可能為 COVID-19 實驗室洩漏理論提供可信度，而不支持該病毒起源於野生動物市場的理論。中共官員早前一口咬定一名在2019年12月8日患病的武漢男子是首宗官方確認的 COVID-19 病例，但是三名武漢實驗室的科學家卻是在2019年11月就患上這種神秘的疾病。白宮沒有回覆對這個話題的置評請求，但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發言人聲明，這個行動將確保武漢實驗室再不會獲得一美元的聯邦資助。
金磚五國峰會即將在南非舉行，南非已經向成員之一的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出邀請，不過對於因涉及戰爭罪遭到國際刑事法庭頒發拘捕令的普京，南非國內是否會對他實施逮捕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南非總統認為逮捕普京認同向俄羅斯宣戰。請你報道。
機密文件顯示，南非總統拉馬福薩表示，南非如果逮捕前來南非出席金磚五國峰會的俄羅斯總統普京，等於向俄羅斯宣戰。作為金磚五國峰會主辦方，南非目前正為接待普京一事為難。星期二7月18日，一份披露的文件顯示，南非總統拉馬福薩曾表示，在金磚峰會上逮捕普京等於向俄羅斯宣戰。目前南非全國上下就是否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將在約翰尼斯堡舉行的金磚峰會一事進行激烈辯論。金磚五國由南非、巴西、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組成， 南非目前是金砖国家的轮流主席国，普京被邀请出席8月22至24号在南非约翰尼斯堡召开的金砖五国峰会。今年3月国际刑事法庭就普京涉及驱逐乌克兰儿童至俄罗斯的战争罪颁发拘捕令。原则上，南非作为国际刑事法庭成员国，一旦普京出现在南非国土，南非有义务将他逮捕。南非当局目前陷于两难境地，该国直到目前仍拒绝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作出谴责。南非的外交难题已经在南非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目前南非主要反对党民主联盟试图通过司法渠道迫使政府承诺，一旦普京踏上南非国土，他将被逮捕并将转交至国际刑事法庭。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指责民主联盟不负责任，将令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他在6月的一份文字声明中是这样回应的：俄罗斯明确表明，任何逮捕他的总统的行为都等同于宣战，而冒着令到国家和俄罗斯开战的风险是和我们的宪法相抵触的，而这个亦违背了他保护国家的责任。拉马福萨目前正在向国际刑事法庭寻求获得国际刑事法庭豁免条款，他的理由是逮捕普京可能威胁国家的安全、和平和秩序。这份机密文件被国际刑事法庭公诸于众。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表示，南非政府劝了普京不要前往南非参加会议。
多国政要近来频繁到访中国之际，身为外交部长的秦刚已经超过3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引发外界很大关注。中国网际网路上对秦刚的搜索暴增，热度超过最知名明星。有分析指出，网上关于秦刚传言的各种讨论未完全遭到中共当局审查，显得很不寻常。请听报道。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7月11日曾首度对外表示，秦刚因健康原因不能够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盟会议，由职务更高的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代为出席。不过发言人的这个表述并未被收录到外交部网站当日的记者会实录中。中共外交部通常在该实录中省略他认为敏感的内容。跟着各种传言流出，包括秦刚牵涉外遇、内斗、政治问题等等。而面对外国记者多次追问秦刚下落，中共外交部对外没有再提供任何信息。秦刚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6月25号，他在北京会见了斯里兰卡、俄罗斯和越南的官员。据 BBC 报道，秦刚的长时间消失引发分析人士和网民对他的健康和处境的猜测。中共高官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通常被视为潜在的麻烦迹象，包括遭遇健康原因或政治上的危机。报道说，在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上，关键词秦刚的搜索指数在过去7日环比增加了50倍，搜索日均值超过了蔡徐坤、迪丽热巴等该国最知名明星。百度限制了对其他更高政治领导人的搜索指数显示。报道还说，一些猜测亦在社交媒体广为流传，包括一些未经证实的涉及他私生活的传闻，但目前 BBC 中文网无法证实。现年57岁的秦刚已经在中共外交系统任职30多年，曾三度派驻伦敦，为人熟知的经历是他在2005年和2011年两度担任外交部的发言人，在主持例行新闻发布会时言论犀利，甚至经常在现场和记者辩论，是最早一批发表尖锐言论捍卫北京的外交官之一。2015年他成为礼宾司司长，18年被晋升为当时最年轻的外交部副部长，分管欧洲事务和新闻、礼宾事务。21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低点，他频繁受访并出席民间活动，试图展现相对柔和友好的形象。22年底被提拔为外交部部长， 2023年3月再晋升兼任副总理级的国务委员，升迁速度之快被认为是他获得习近平信任的重要证据。据报道，北京除了取消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 Joseph Borrell 原定在7月上旬访华行程，但没有给出理由。近期多场重要外交事务活动，包括美国财长耶伦和气候特使克利 John Kerry 访华，作为外长的秦刚都缺席，显得更引人关注。大家之所以对这件事感兴趣，是因为他对黑匣子里面的任何秘密都很好奇。在北京的中国政治评论人士吴强说，他的失踪凸显了中共外交系统和高层决策体系的脆弱性。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永表示，鉴于中共体制的不透明性，很难说秦刚现在是真的陷入了困境，或者是他很快会再次出现。但关于他的传言在中国互联网上被讨论，却未完全遭到中共当局审查，是非常不寻常的。庄家永说，没有审查令人怀疑关于权力斗争、腐败、滥用职权或恋情的传言是否属实。
近年来香港人才流失和来自中国大陆的业务激增，令香港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发起抢人大战，新招员工薪酬上涨幅度可高达 30%。 请睇报道。
据彭博报道，由于受疫情和社会环境影响，几年来成千上万的居民离开香港，导致金融业人才流失。而金融业是香港的中流砥柱，从业人员约有27万。香港和大陆恢复通关后，大量顾客涌入香港开立账户购买理财和保险，亦为银行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多家香港银行包括汇丰控股、东亚银行等都延长了营业时间，有些分行甚至一周7天营业。彭博引述招聘公司 Michael Page Hong Kong 董事总经理 Olga Yong 表示，目前银行业几乎每个领域都存在人手不足，一两年前很多人都走了。银行业人才咁抢手，金融和科技行业专业人士的薪金水平亦跟着水涨船高，比竞争对手新加坡的薪金水平还要高。Willis Towers Watson 在2月和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2023年金融服务业平均薪金涨幅为 4.8%，是所有行业中涨幅最高的行业之一，而跳槽加薪幅度通常会更高一些。录用候选人能争取到 20% 到 30% 的加薪幅度。另外，根据香港保险业监管局的数据，由于跨境人流恢复正常，释放了抑压多时的需求，今年第一季度香港对大陆访客的保险销售额猛增近27倍。香港保险业联会主席 Orcus Lee 表示，保险行业精算师、金融财务和信息技术人才的缺口达到数千人。由反送中运动及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爆发移民潮，本地劳工人口在2019年初至2022年底减少了21万人，它的影响至今仍未减缓。据香港总商会今年6月公布的一项人才短缺问卷调查结果，本地有超过80%企业受人才短缺问题困扰1年以上。有受访公司指出，70%员工离职的原因是移民海外，另一个主因是寻求工作和生活平衡。时评人士颜宝光表示，过去4年当局几乎完全扼杀港人昔日享有的高度自由，令更多家庭寻求海外发展。与本地教师、传媒、医护等重灾区行业比较，作为金融中心命脉的金融业人才同样面对专才流失，特别是中层人员大量流失，行业空缺数目占全港比重近 12%。 长此以往，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会加快退色。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